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逼退中共，美方在过去24小时之内拦截六艘和伊朗相关的船只，外界关注事件对区域局势的影响。同时有报道指伊朗内部出现分歧，急切谈判。北京方面，中共副外长孙卫东被官宣免职。内地企业动态方面，恒大案件有新进展，许家印在庭上承认八项控罪。另外，美国驻华大使同川普会面，外界持续关注中美外交互动同佢嘅后续影响。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川普喺星期二表示，伊朗问题会谈可能喺未来两日之内喺巴基斯坦首都举行。川普称赞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喺同伊朗嘅关系上取得咗进展。川普仲话：我一直话佢哋唔能够拥有核武器，所以我唔喜欢20年嘅限期。根据伊朗国际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谈判团队内部嘅分歧导致美伊谈判喺伊斯兰堡暂停，并喺4月11号返回德克兰。消息人士话，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美国嘅讨论中表现出灵活性，呢一个立场引发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和德尔的强烈反对。佐纳格德尔还向高级领导层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代表团越权的行为，进行未经授权的讨论。消息人士还说，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对政治僵局和政府内部权力的削弱感到沮丧。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通过 X 平台发文，警告要对支持伊朗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他的目标是透过经济狂怒行动向伊朗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美国财政部还表示不会续约允许出售部分伊朗的石油的授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会议上被问到中国邮轮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的时候，说这些船不会再被允许出去，意思很明显，想将油运走基本上没可能。至于伊朗想收过路费，他亦都警告说，谁要给钱就等于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后果不会好。贝森特还有一个讲法亦都挺关键的，他说现在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升，大家确实会感到压力，但是这个只是短期的阵痛。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川普总统实施封锁之后的头24小时之内，已经成功阻止所有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超过10000名美军参与了封锁行动，其中包括100多架飞机和18艘军舰。这次的封锁对所有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一律采取同一个措施。司令部还补充说，有6艘商船遵照美国指示掉头。较早之前，交易员追踪一艘受美国制裁和中国有关联的邮轮复星号航程，但是这只船似乎在驶出海峡之后就掉头，另外一艘船似乎亦都在类似的地点暂停航程。华尔街日报引述2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行动期间，扣押的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将会被转移至阿拉伯海或者是印度洋暂时停留区域，直至到确定永久安置的地点。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可能会用无人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根据一位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调查一些船只，考虑是否要扣押。在星期二，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了2个多小时的直接会谈。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次会谈是两国非军事人员几十年来举行的首次直接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呼吁双方把握历史性机会促成和平。 美以黎三方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讨论了启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直接谈判的步骤。各方同意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启动直接谈判。根据美国 NBC 新闻引述一位官员的指出，在当日的会谈之中，黎巴嫩和以色列一致认为应该全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且不应该再允许伊朗影响黎巴嫩的未来。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黎尔谈判启动的时候，向以色列北部13个城镇发射了火箭炮。中共外交系统再起风波，中共人社部在14号公布了国务院新一轮的人事任免名单，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被免去职务，但是没有公布他的去向，加上他还未到退休年龄，引发外界的揣测。同时在中共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的页面已经没有了孙卫东的资料，关于他被免职的原因目前还不知道。孙卫东最近一次露面是在今年的3月28号，他和菲律宾副外长克雷拉林一起主持召开中非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当时他还未出现被边缘化的信号。不过短短十几日之后，他的职务就即刻被免除，这种刚公开露面就被免职的节奏在中共官场并不多见。有分析指，这种刚刚露面就被免职没有去向的操作，往往意味着已经出事或者是被内部处理。中共官场经常看到的路径是先免再查，对外讲就是人事调整，其实已经被边缘甚至到是清洗。时间点和方式都显示这个更加只是突发性的问题，而不是正常退休或者是轮岗。自从2023年年中前外交部长秦刚出事之后，中共外交部人事频频变动，据信外交系统亦都在度秘密清洗。根据深圳市中级法院的消息，4月13到14号中国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案件在深圳开庭。在庭上，曾经是中国首富的许家印当庭认罪悔罪，引发震动。案件披露恒大体系正负债大约6000亿元，其中大约1000亿元被指转移到海外，成为调查的焦点。中共官方指控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放贷、欺诈发行债券、违规信息披露、职务侵占、单位行贿等8宗罪。这个案件将会择期宣判。恒大曾经是中国地产的龙头，业务横跨地产、金融和新能源，但是高杠杆扩张最终引爆资金链危机，冲击金融体系和市场信心。外界亦都重新关注许家印早年的内部表态，话3个月租车的激进承诺，而家被视为是决策失衡的缩影。今年4月3号，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前书记马兴瑞被调查，独立评论人杜正曾经引述广州官场朋友的消息指，马兴瑞问题的根源是在广东当地饭局流传，恒大老板许家印失去了自由之后，向当局交代出一连串的高官名单，当中包括马兴瑞。许家印的生意后台据信是一大群人，包括中共高层多派的权贵，例如好色的江派曾庆红、曾庆怀兄弟、贾庆林家族和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等等。川普总统星期二将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戴维·帕杜。美国政府正为5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高峰会做准备，而中共在伊朗战争背后的角色亦都备受关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第二日，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沉不住气了。根据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14号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阿布达比王储的时候，首次就伊朗战事公开表态，强调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呼吁遵守国际法，不能够合则用不合则弃，尊重波斯湾国家的领土完整。时政评论人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对中东问题的表态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欺诈之处。谁都知道伊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东地区的一霸， 在中东成为危害当地的一大毒瘤，到处输出极端主义，最主要的是他背后的这个推手其实就是中共。所以习近平这样一个表态，他其实就是表达了第一层，意思就是他要尽他的能力要保住伊朗这个政权。他谈论所谓什么和平共处，什么国家主权，什么国际法治等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伊朗这个政权不能够令他垮台，他要想方设法地保住他，能够维持住他，然后还可以继续作为美国的一个敌人，分散美国的精力，作为一只棋在那里。第二就是习近平这番说话，他是对着阿联酋讲的。众所周知，在这次战争之中，阿联酋是对伊朗最敌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对阿联酋讲的这番说话，同时又跟阿联酋表示要很多的合作等等，就是习近平要开始考虑，万一伊朗垮台了，他还是要跟波斯湾的这些国家，跟伊朗敌对的国家去打交道，他现在提前跟阿联酋和沙地这个都要赶快去改善关系，就是一脚踏两船，两边都要落住了。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在今日否认向伊朗提供坚射式的防空导弹系统，还说如果美国坚持以中共向伊朗提供武器为理由向中国加征关税的话，中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此外，郭家坤亦都加强了对川普总统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批评力度，说他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郭家坤说美国的封锁加剧了本来已经脆弱的停火局势，北京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台。之前一日，郭家坤在回答有关封锁的问题的时候，措辞还是比较缓和的。川普总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中共的态度从在联合国否决要求伊朗开放波斯湾的决议到180度大转变。根据霍士新闻爆料说，中共已经直接地打了电话给伊朗政府，告诉他们赶快地收声认输，缩在一边去求饶。根据中共海关总署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伊朗的战事不单止影响中共的原油供应，亦都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今年三月份出口值环比下跌了 37.1%， 其中三月原油入口量年减 2.78%， 天然气入口量年减 10.64%。 有专家指出，川普封锁伊朗的举动不只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亦都可能令到即将举行的川集会增加更多的变数。另外一方面，同样在背后支持伊朗的俄罗斯，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日亦都抵达北京访问，双方私底下会谈的内容持续引发外界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东局势紧张期间大量地囤积石油，并限制部分商品出口。他批评说，这个同北京在疫情期间囤积医疗物资的做法一样，质疑北京作为全球合作伙伴的可靠性。贝森特指出，美方已经就相关问题和中方官员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目前美中关系重点在于维持稳定和对话。他亦都说，川普和习近平之间仍然保持工作层面的互动，美中双方关系目前呈现由上而下的稳定状态，不过能源和供应链议题已经逐渐成为双边摩擦的新焦点。分析人士认为，在中东战争持续升温的时候，中共囤积能源、限制商品出口的做法可能会加剧国内外市场的混乱和价格波动。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局势亦都出现了新的不稳定迹象。一个自称祖国捍卫者组织的武装团体近日放出影片，显示反对派人士在父母地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车辆发动袭击，武装人士开着车高速地追逐并开火，导致伊朗的军车失控，至少造成两个人丧生。该组织声称近期已经多次针对伊朗安全部队和检查站发动攻击，以报复当局对示威者的血腥镇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官方对这一类的事件报道极为有限， 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举动主要是避免影响军方士气和社会稳定。北韩官方媒体在14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4月12号亲自视察海军驱逐舰进行的飞弹试射行动，包括战略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根据报道，两枚战略巡航导弹飞行的时间超过两小时，反舰飞弹就持续大约33分钟都命中了预定的目标。试射由北韩的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号执行。金正恩在视察中说，对军队战略打击能力提升感到非常满意，并重新加强核力量仍然是最优先的任务。同时北韩亦都推动另外两艘新型的驱逐舰的建造。南韩学者指出，金正恩当局持续从海上平台进行飞弹试射，意味着北韩正在将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假想敌。兴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林月哲认为，北韩正在从伊朗战争中吸取经验，试图寻找出路，在面对强大的对手的时候，尝试透过分散部署和多元化的攻击手段提升生存的能力。同伊朗不同的是，北韩部分反舰飞弹被认为具备搭载战术核弹头的潜力，风险更高。相关举动反映出北韩正以伊朗战争为鉴。近期北京和杭州陆续咁爆出针对异见人士的判决案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方面的消息指出，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在3月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的7名成员进行闭门审理并宣判，刑期从3年到7年不等，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处7年6个月。主席王允博已经脱离中国前往海外，整个审理过程没有公开进行，家属旁听亦都受到限制。根据了解，这件案件被中共列为重大案件，被判刑的民主人士早在今年初被集中拘捕，之前他们曾经在北京四通桥附近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并提出以公平、理性、和平、非暴力等原则倡议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分析人士指出，在高度受限的政治环境之下，这一种公开组党和表达政治理念的行动本身就遭到中共的忌惮。除了北京的案件之外，杭州亦都在2月的时候审理了两宗涉及民主人士的案件，当事人独立作家展爱忠和民主人士周毅分别被判处3年和3年零6个月的刑期，两地的案件都出现了限制旁听的情况。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民主党自从1998年成立以来多次遭遇打压，但是相关理念和行动仍然持续在民间延续。观察人士认为，虽然面临高压环境，仍然有人选择公开倡议民主价值，显示中国公民社会对基本权利的重视并未消失。
跟住落嚟讲下中国国内嘅大事。呢两件事表面上睇落系完全冇关联嘅，但系摆埋一齐嘅背后系一个危险嘅信号。第一件事系中共中办喺14号连夜发咗一份文件，标题非常之无聊啦，叫做《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嘅意见》。持评人士胡力任将呢份文件翻译成白话。他说这个是习近平要没收其他红二代的私人金库。由1980年代开始，中国各地的纺织、化工、环保等各行各业协会几乎100%都被红二代或者是红三代控制住。这些协会听落好像是民间组织，实际上是政商勾结的收费站。那那个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例如你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在不到部委的批文，只要给行业协会交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会费，买一个理事长或者是副理事长的衔头，协会背后的红二代一通电话打过去，几日之内件事就搞定了。胡力任举了一个例子，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早年就掌握住环保领域的行业协会，企业遇到审查或者是看不到批文，只要找到习远平一通电话就可以搞定。所以呢，这些行业协会本质上就是红二代家族的金库。现在习近平透过中办直接下达文件，用深化改革的名义拆了红二代的提款机。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习近平只是在赌玉钱， 几乎在同一时间，广东那个边爆出了一件更大的事。最近广东东莞将木头收容所的内部名单和废弃矿场的影像在中国网络上大量流传。这里当年关押了高达83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只能够吃发毛来的冬天碎水泥地，被打被强迫劳动，交赎金才可以将人领出来。附近还有一个天坑，传说是万人坑。83万人，这个简直是一座集中营啊。而最诡异的是，他审查极其严格的中国互联网上，将木头的话题竟然一轮接一轮的发酵。先是有人呼吁调查失踪人员的下落，然后大量的网友开始发文回忆当年被关的经历。跟住同将木头有关的官员名单被大规模更公布出来。在中国媒体上发帖文，在发布之前必须先经过后台审查。秒删帖、秒封号是常事。他现在中共的网信办是不是睡了觉啊？这个只能够说明一件事，有人专登等他传出来。他是那个边个在这放料，矛头指向边个，有猜测认为北京要整号称南霸天的叶剑英家族。广东是叶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基本盘，当年东莞这种收容所不只有一间，长达十几年这个规模的运作背后必须有极强的地方势力的撑腰。北京现在正倒查30年清算，翻出东莞黑历史，可不是为了帮底层的劳工讨公道。这个是政治筹码，逼叶家为首的南方权贵交出政治地盘和商业版图。所以呢，现在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的。北京发文件抢红二代的钱，广东翻旧了挖红二代的坟，上面喐刀，下面翻土，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方向。中共在大清洗，正刀刃向内清除自己人。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最近在网络有一段影片爆红，很多人都疯狂转发。这个不是普通画面，而是日本 TBS 在中共两会前影到的一个不应该被见到的时刻。为什么这么多人围观？因为这一幕央视永远不会播，而且他将一件事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习近平好害怕，真是好害怕，怕有人拿他命。日本媒体捕捉到的镜头还留下一个诡异的问题，那个坐在习近平龙椅上高的黑衣人到底做什么？他要拆的是一个隐形炸弹，又或是一个人已经无法驱散的恐惧，对一切人的根本不信任。当内部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而还在对外鼓吹全民皆兵，而一个靠全民皆兵的口号来凝聚战争意志的政权，就令自己的最高领袖生存得好像一个被自己的权力反噬的囚犯。这样的权力从来都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一边，而老百姓早就已经看穿这一点，凭什么要豁出性命帮人地守住那张连坐都不敢随便坐的凳。习近平无论去到哪里，身边都围绕着一班黑衣人，他们分别站在各个方向，手上高还拿着特制的防弹公事包，这些人就是习近平的贴身保镖。最关键的一幕来了，我们回到日本电视台早前爆出的影片，黑衣人又出现了，他们来两会准备现场做些什么呢？一个细节非常夸张，一名保镖直接去到习近平的座位前面，将手上的公事包放在地下，简单对齐一下台上高的文件，然后就坐上去习近平的座位。不过咁似乎好唔正常啊！嗰、那个座位系乜嘢？系习近平心目中嘅龙椅，系权力嘅象征。一般人唔好话坐啊，就算连掂下都可能出事嘅。咁点解呢一个黑衣人咁直接坐落去？习近平点解会准呢一幕发生？ 答案好简单，不过亦都好可怕。佢系帮皇上以身试座位，咁唔系开玩笑，系真系检查嘅，有冇机关，有冇做过手脚，有冇钉，甚至有冇毒针。咁亦都太夸张啦啩？其实一啲都唔夸张。有网友讲过类似嘅经验，话好多年前省里边开会，办公室嘅人布置会场嗰阵，开玩笑话：我都试下坐省委书记嘅位先。佢准备坐低，顺手摸下张凳，发现竟然有粒禁钉。咁问题嚟啦，习近平咁多年喺党内整咗几多人呢？仇家有几多？所以安全标准自然系諗到最坏，就要防到最极端。点检查都系唔放心嘅。咁就索性搵个黑衣人亲身坐低，体验一下有冇唔妥。咁仲未完呢，这个保镖坐完龙椅之后，佢就开始摸台底。搵啲乜嘢？唔使估啦，咪系偷听器、爆炸装置呢一类地毡式搜查。上下左右全部都摸过晒，最后就同侧边嘅人点下头，算系安全过关，可以坐啦。画面里面仲有一幕，諗落都几得人驚㗎。那个保镖一直企喺习近平座位旁边，睇实每一个细节，工作人员点样摆放物品，佢全程都睇实。而且喺现场唔知系佢一个黑衣人，人人都互相监视，人人都唔敢乱喐。一个满头白发嘅工作人员由专用嘅袋里面攞出纸笔，齐整划一咁摆放好之后，又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仔细咁密集近平座位嘅台同凳，仲有两个工作人员用尺嚟度习近平同李强张凳之间嘅距离。习近平张凳有两杯茶，而其余嘅人就只有一杯茶。做完一切准备工作之后，习近平同其他人先至进入会场。其实这种级别的保安根本不只是两会才有，平时亦都是一样，由食的、用的到日常接触的一切都有专人负责，专袋封存，可以说每一样东西都要经过层层把关。所以当我们见到黑衣保镖的那些动作，那就明白了，这个不是临时加码，而是日常标准。而过去那些听起上来很夸张的爆料，现在看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甚至都只是冰山一角。有传闻说习近平2023年访问南非那阵，在峰会前夕，南非警方证实习近平此行在会议期间包了两间酒店，而且在一个月之前中共就派人由中国运全套家私过来，由杯碗、床、床垫到地毡，甚至是窗帘，房间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南非的。南非警方说他彻底重建了一座新的总统套房。还有一个例子，习近平在2014年首次去塔吉克进行国事访问，当时供应访问团三餐的那间中菜馆，由餐厅负责人到厨师全部都要查三代，全部食材的采购都要有单据可查。有人就问，那习近平是不是跟访问团一起用膳？连想都不用想，习近平的饮食是由专门的随团厨师负责，他们是习近平由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带来的。我们再回到两会现场，跟住落嚟嘅一幕更加有意思，一排排女服务员开始上场负责斟水。仔细睇下呢一个画面，台上呢一啲服务员每个人手上都捧住一壶滚水，而更奇怪嘅系，佢哋行路唔系睇前面嘅，而系侧住个头，正面望向台下代表同委员嘅方向，清清楚楚见到佢哋嘅样。他们斟水给谁一清二楚。跟着画面又回到主席台， 上来的两名女服务员，其中一位戴着口罩，手里面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两个杯，还有一条毛巾和纸巾，毛巾就折成长方形。他们走到习近平的座位前面，动作非常小心，放杯、开盖、登走倒汗水的同时，还有黑衣保镖全程睇实，寸步不离。这一幕令人感觉是什么？就好像习主席生活不能够自理咁，需要有人全程高度照顾。有网友就评论话，选择了一个生活不能够自理的领导人，中共国的烂尾工程。还有网友表示，在自己的地盘还这么怕死，在人民大会堂还检查得这么仔细。就是奇怪，倒茶的为什么步伐一致到成为一条线？如果动作不齐的会不会死？果然做敷衍的事最专业，做专业的事最敷衍。这段影片令习近平和中共的真相彻底曝光，这一切早就超出了保安严格的范围，而是那个人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当习近平的权力去到这一步，不是因为外部有几咁危险，而是因为内部已经充满敌意和恐惧。表面体系层层防护，而本质上是一个人被自己的权力捆绑住了。中共内部越不稳，就越需要对外制造紧张。一种危险的逻辑就是，习近平对内高度防范，对外反而更加激进，不断释放强硬信号，甚至还鼓吹全民皆兵。习近平还敢打台湾，有人会卖他的账吗？又或是老百姓走得就走，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一定会齐心合力，比领导人走先，比习近平走先。3月30号中共军部释放危险信号，鼓吹全民皆兵，鼓吹共产党旧那套陈年的政治口号又登场了。譬如说老百姓是所谓的铜墙铁壁，又好像所谓的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还有一句更直接，说什么要老百姓豁出性命支援共军。共产党真是当老百姓是傻仔来的，真是要开战的话，老百姓不叫比领导上先就算好的了。中共还在幻想要老百姓做他的挡箭牌，还说什么豁出性命，真是愚蠢到极啊。但陆民间现在刮的是反战风，如果开战绝对不参战，亦都不比仔女上。有网友表示，如果发生战争，我是不会去的，亦都不会给我的小路去。我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和平那阵没人记得我们，有难的时候先想起我们。话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派福利那阵享受国家待遇那阵都没给我们同等待遇。哪个喜欢去哪个去呢？反正我就不会去，亦都不给我的仔女去。这个走红的帖子很快就得到很多网民的共鸣，说我亦都不会去，底层老百姓无义务为资本卖命，我是不去的了，请领导干部的仔女先上，他们红色基因好。大官的仔女老婆都走了去美利坚了，为什么我们这些韭菜要抛头颅洒热血呢？我做了几十年人，沾不到国家一些的光，享受不到一些国家福利，我觉得这件事要利益和责任挂钩。比专家教授上，因为他们计仔多嘛；比网红明星上，因为他们赚得多；比贪官污吏城管上，因为他们战斗力强；比公务员有钱的有劳保的上，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嘛。哪个由国家得到好处越多，哪个就应该积极参战。不能够同甘，何来共患难呢？我们不是雨遮，落雨将我们拿出来，好天将我们吊在角落， 打仗的时候应该特工人群冲锋陷阱，公务员埋单。我愿意捐钱给美军，帮美军带路，给情报美军。不要讲话，而家即使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初期，虽然他用了各种阴险的伎俩逼迫老百姓，不过依然有资料证明老百姓根本不想再做中共的铜墙铁壁，对中共是走得就走，避得就避。没错，在国共内战期间，老百姓用小米加步枪，用人海战术，要民主党输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过老百姓换来的又是什么？只是剩得血淋淋的教训。李先念的女婿原空军上将刘亚洲在他的文章《金门战役检讨》入面，讲到令中共全军覆没的这场战争，其中有一个标题就叫做《民船不可靠，民心不可用》。刘亚洲承认船和船员都有异心，说福建船员多数是用重金买来的，每条船三两黄金，每个人三两黄金，再加鸦片。在攻打金门之前，这些船员先是吸了毒，即使是这样，那些船员一是就匿埋不出，一是就故意捣蛋，怕死得很紧要。战役最激烈那阵，兵团由厦门重金招募到一艘蒸汽船，计划增援金门，不过船主竟然好像癫了一样，将船开上沙滩搁浅。这个时候迎接中共的正是中华民国国军的枪嘴，而且这些船员对付这些共军使出了船家的绝招，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船员都匿在船底舱，逼到这些根本不属水性的共军揸船在水面乱转，成为中华民国国军的战靶。负责攻打金门的中共28军副军长萧峰，亦都在他撰写的《回顾金门之战》入面讲述了类似的场面。他说攻打金门的准备工作最主要是稳船，仲要有熟练和可靠的船员，不过船员怕南下参战，不少人在中途离船逃走，船员一走，共军完全不懂揸船，到手的船只亦都唯有放弃。结果是怎样？在厦门附近沿海，当地船员为了躲避共产党，有些连人带船开到深海小岛匿埋，有些就弃船远走他乡，有些还将船整坏，令到中共军队找船成为最大的难题。即使找到船员，共产党亦都胆战心惊，因为他们先前曾经吃过亏。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公安部长刀靶子黄小红消失了足足20日，没有画面，没有消息，就好像被人由权力地图上直接抹走。更诡异的是，在他消失的同一时间，另一个掌握枪杆子的人亦都一起消失，两个人同时蒸发，这种巧合不是低调，而是信号。北京的风开始变了，一只来自北京高层的爆料正在在海外静静发酵，习近平可能要喐黄小红了。为什么？有人说他知道得太多，有人说他是下一个黄立军，还有人说习近平要他背一个最大的锅，亦都有人说他要帮彭丽媛顶罪。在这个体制入面，最危险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些知道太多的自己人。你以为忠诚可以保命？错了，在权力的游戏里面，忠诚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你有几耐命的是三个字，可控性。黄小红已经去到剧情线的边一边，一个凶恶的守门人，有一日突然发现自己亦都企喺门外，你话佢仲守得住咩？黄小红20日人间蒸发， 北京爆料疯传，话知道太多嘅人正在变成最大嘅炸弹。据漫维网报道，一则嚟自北京知情人士嘅爆料开始喺海外舆论场正鸡鸡燃烧。爆料嘅人自称系喺北京同红二代有密切联系嘅企业人士，直指习近平同黄小红之间嘅关系已经由高度信任走向高度不安全，甚至放出习近平要铲除黄小红嘅传闻。黄小红可能被迫承担责任，甚至被动消失。爆料设定嘅时间系二十一大之前，喺最敏感嘅政治周期嚟到之前，将所有潜在嘅不确定性清除干净，咁同习近平过去十年清洗嘅一贯节奏高度吻合。有时候被清洗嘅理由唔系你做错啲乜嘢，而系因为你知道得太多，多到令坐喺最高位置嘅嗰个人开始喺半夜瞓唔着。你以为忠诚可以保命，不过呢一则爆料话你知，喺中南海嘅游戏入面，忠诚只系入场券，可控性先至系续命嘅根本。而一旦你掌握嘅信息超过咗对方愿意承受嘅风险边界，咁你就由最信任嘅人变成最危险嘅人。需要强调嘅系，对于呢一则爆料，我哋无法独立核实。不过真正令呢一则爆料有市场嘅，唔系故事嘅本身，而系现实中出现嘅一啲异常信号。公安部长黄小红，习近平最重要嘅刀把子，喺3月17号结束越南访问行程之后，冇出席第二日公安系统嘅重要场合，然之后截至目前连续缺席超过20日，冇一张相，冇一次公开露面。而喺呢一个时候，掌管枪杆子嘅国防部长董军亦都喺同一时间由公众视野蒸发咗20日。沉默从来唔系偶然嘅，缺席本身就系一种语言，讲穿咗就系刀同枪同时由权力嘅地图上消失。如果话一个人嘅消失可以用低调解释，咁样两个人同时消失就开始令低调呢一个解释显得有啲苍白啦。过去两个星期，如果仔细梳理公开信息，就会发现一啲彼此唔相关，不过加起嚟就极之耐人寻味嘅信号。黄小红三月中之后持续未露面超过20日，而董军同样有20日嘅公开缺席。而就喺呢一个微妙时间内，温家宝就罕见高调现身。呢啲出事信号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不过呢一则爆料仲指向咗一个更具爆炸性嘅议题，就是李克强之死。爆料进一步说，权力内部存在极端讲法，同时将黄小红描述为掌握关键人物。黄小红因为掌握大量敏感信息，反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最大隐患。一旦这些资讯外泄，将会对现有权力格局造成致命冲击。亦即是说，边个掌握咗关于呢一件事嘅核心细节，边个就等于揸住一个可以随时引爆嘅手榴弹，唔系对准外部噶，而系对准自己人噶。因为喺高度封闭嘅权力结构入面，知情者同埋潜在威胁者之间嘅距离，往往只系一念之差，而嗰个念头只系存在喺习近平一个人嘅脑入边。咁样黄小红会被习近平定义为知情者，亦或是潜在威胁者，或者两者的差别在习近平的脑入面就是没有差别。这些信息单独看，每一条都可以有合理解释，不过将他们搭埋一起，再加上北京圈子里面疯传的那则爆料作为底色，这个拼图就开始呈现出一个讲不清但是又挥之不去的轮廓。 爆料入面仲有一个惊人嘅比较，用得非常精准，就係王立军。2012年嗰、那个喺重庆知道太多嘅公安局长，有一日突然行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中共政治嘅天花板由嗰一日开始出现咗一道裂缝，之后沿住嗰道裂缝，整个薄熙来嘅政治帝国就突然之间倒冧。而王立军事件嘅本质唔系谋反，而系恐惧，喺一个知道太多嘅人喺感觉到危险之后，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谂唔到嘅选择，而嗰个选择反过嚟引证咗令佢恐惧嘅嗰件事确实存在。不过整个描述最值得深思嘅唔系黄小红一个人嘅命运，而系一个更大嘅问题。喺习近平已经将绝对忠诚设定为体制最高要求嘅今日，咁点解仲会出现知情者变威胁者嘅吊诡逻辑？因为恐惧已经坐上咗最高嗰个位置，恐惧本身会制造佢所恐惧嘅事物。谣言从来唔系喺真空中蔓延嘅，佢依附嘅系嗰啲已经存在嘅恐惧，已经存在嘅裂缝，以及嗰啲喺公众场合讲唔出口，不过喺私底下就心照不宣嘅问题。嗰啲故事入面嘅问题从来都系真实噶。当一个人掌握嘅信息超过咗习近平愿意承受嘅边界，咁嗰个体制入面冇人能够保护佢，包括佢曾经最深信嘅嗰份忠诚。黄小红会唔会成为下一个王立军，冇人知道。不过嗰块恐怖嘅镜已经举起照到佢啦。对于黄小红嘅传闻，外界嘅讲法就众说纷纭，甚至连出事原因都有多个版本流传。时事评论员蒋网正话，黄小红只不过系患咽喉癌喺美国啫。而时事评论员晓雪嘉亦都发声表示，黄小红出咗事被秘密拘捕，习近平弃居保税，要佢为张友侠事件孭锅。爆料同样是来自中共内部高层人士，习近平最核心的亲信之一黄小红疑似已经被秘密拘捕，涉及军队张友侠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准备被随时抛出来祭旗。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就意味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已经烧到习近平的统治心脏，曾经坚不可摧的习家军防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分析认为，黄小红的仕途由一开始就不是典型的按部就班，完全是托住习近平的大脚才至搭到官场的直通车。黄小红的仕途和习近平的崛起几乎同步，尤其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晋升路更加是一路绿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黄小红是福州市公安局长，负责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因为忠心耿耿，顺利融入习近平的圈子。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小红当时就住在习近平楼下，习近平在出差期间经常将个女习明泽寄住在黄小红屋企，或者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令黄小红成为习近平的忠实亲信，两个人私交好好。亦即是说，黄小红的政治生命完全建立在对习近平的长期效忠上高，由福建到浙江再到执掌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他是习近平亲手扶上去的头号家奴。到现在习近平需要这个头号家奴背一个最大的祸。事件的导火线是张友侠事件激发了军方反弹，张友侠在军队资历深厚，分量极重，习近平就绕过中纪委、军纪委的非常规方式拘捕张友侠， 那必定会触发整个军队对最高决策层合法性的怀疑。军队是中共统治的最后支柱，经济波动或者宣传失灵还可以接受，不过若果将领人人自危，担心今日将有合，听日你我他，整个军队的气氛必定会由效忠转为沉默观望。这种观望是最危险的，它意味着习近平在军队的威信已经开始动摇。爆料说将有合的事件搞得太大，军队反弹太强，令习近平被迫切割。在执行方面，王小红既是核心执行者，亦都是最亲信的自己人，将他推出去既能够平息军方怒火，又能够制造一种大业灭亲的假象。不过这掩饰不到一个事实，就是拘捕张友侠这种等级的动作，没有习近平额头，王小红绝对没有胆量。现在王小红若果成为牺牲品，那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过于集中，以至于出了错，必须牺牲最亲近的人来挡枪。如果王小红这种等级的忠实亲信都可以被推出去当牺牲品，那对官场释放的信号就是灾难性的。王小红的下场是话给所有人知，帮上面做了高风险的那杂事，出了事你就是个人行为，习近平最终也都会面临无人可用、无人敢用的尴尬境地。
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么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好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
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都认为，目前王小红嘅处境系最凶险。王小红作为习近平嘅刀把子，又直接参与指挥拘捕张友侠，被反习派嘅中共元老视为眼中钉。而习近平想要保住夫人彭丽媛，他同反习派交换的筹码只有两个，一个是蔡奇，另一个是王小红，而王小红比蔡奇的危险系数更高。马兴瑞被官方宣布落马，必定会引火焚身烧到彭丽媛。我们出过很多集节目说彭丽媛和马兴瑞没办法切割，这样中共反习派手上就有一个极大的筹码，就是查不查彭丽媛。当然张友侠和刘振立如果能够软着陆，这样彭丽媛也都能够软着陆。如果习近平没有留余地给张友侠和刘振立，这样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习近平的重要亲信蔡奇和王小红来讲，就将会极度凶险。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放弃彭丽媛，值得令习近平放弃而又有这样的分量和资格作为筹码，和中共元老派换张又合的就只有蔡奇和王小红，尤其是竹张又合的指挥王小红。他的级别相对较低，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而蔡奇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所以王小红的处境最为凶险，他的未来走向亦都成为衡量张又合案和习近平所谓的核心地位又一大指标。如果中共政坛是一座黑帮城寨，那习近平无疑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帮主，而公安部部长王小红曾经被法国费加罗报一名记者形容是习近平身边的凶恶守门人。王小红先是在福建的公安系统一路深耕，我们刚才讲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王小红的仕途就一路超常发展。2014年12月，王小红以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的身份跨过副部级门槛，2017年5月又被提升为正部级，那阵时的他身兼多职，是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隔不够三年可谓火速提升。中共十九大之后，王小红更加是直升中央委员，他现任中共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等职务，成为公安部的实权人物，紧握刀把子。寂寂无名的王小红在仕途能够平步青云，离不开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身边的亲信王小红其实早已经静鸡鸡建立了王家军，未来难保不会成为习近平的隐患。时事评论员杜正曾经表示，习近平整肃官场靠的是习家军，日后如果说有人有能力有条件造反，有一个危险的人物不是在军队武警入面，而是在同样有枪的警察入面，不是控制人数有限的中央警卫局的蔡奇，而是中共公安部长兼书记王小红。公安一哥王小红被指是超级警霸，独揽公安大权，统管全国超过200万警察，亦都兼管公安部特勤局，还有一支专门对高官搞特务监听的队伍，在官场大搞恐怖主义。杜正认为王小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安插亲信，而靠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这支队伍没有任何约束，只会助长野心家。据公开的官方资料显示，自从王小红掌管公安部之后，全国31个省级公安厅厅长已经全部换晒，大批在前期上位的公安官员或者落马或者被调出公安系统，全部都换了王小红亲自选的人。虽然王小红目前还是忠于习近平，不过时间长了，身边难免有人会怂恿他，因为公安这支队伍其实并非是习家军，而是王家军。未来等王家军形成势力，亦都会威胁到统治者本身。习近平防不胜防，隐患无法杜绝。王小红一直对习近平表现得忠心耿耿，不过总是令人分不清他究竟会永远忠诚护主，抑或有朝一日会失控变成猛虎，成为习近平的大患。当主子的意志改变的时候，这位凶恶的守门人又能不能够平安着陆？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